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佛朗西斯斯科特伊基大桥被一艘货船撞击后倒冧，桥上多辆汽车堕入河中，两名落水者获救，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网上影片显示，大桥的一个桥墩被一艘货船撞击后，大桥瞬间断成几截，桥梁的一部分起火，然后坍塌到河中。马里兰州州长已经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联邦调查局驻巴尔的摩办事处在 X 平台发文说，工作人员已到达现场。当地警方表示，这宗事故完全没有恐怖主义和蓄意作案的迹象。根据网站上的船舶实时跟踪记录，事发当时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达利号集装箱船显示在大桥正下方，该船正驶往斯里兰卡科伦坡。一份美国情报报告说，这艘船正在离港时失去了动力，船员通知马里兰州官员，他们已经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随后证实，达利号是该公司租用的一艘货柜船。今日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代号为 DJT，股价一度飙升 45%， 川普是该公司的多数股权，最新估值为55亿5千万美元。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公司是川普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的所有者，该公司礼拜一刚刚与 Digital World 收购公司合并。川普近期因纽约民事诉讼案陷入财务困境，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后为他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但根据相关条款，他不能够在六个月内出售他在合并公司的任何股份。华尔街日报发文说，如果川普确实打算采取这类行动，由七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需要给予川普豁免。报道说，董事会成员包括 Digital World 首席执行官斯威德、长期从事律师职务的格林、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和三名前川普政府官员，以及 Truth Social 的首席执行官努涅斯。礼拜二，据警方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发生自杀式汽车爆炸事件，至少五名中国公民及一名当地司机丧生。这个是一个礼拜内针对中共在巴基斯坦一带一路项目的第三次重大袭击。前两次袭击针对的是巴基斯坦海军空军基地和中共在西南部卑路支省使用的战略港口。据当地官员说，这种事件发生在开伯尔普克图克雅省西北部的香拉地区，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开着装满炸弹的汽车，撞向一辆载有中国工程师和其他人的车辆。这些中国工程师正跟随至少由12辆车组成的车队前往达苏大坝。警方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知，这次遇袭的车队中载有中国各州坝集团公司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该公司正在为达苏水电站项目进行施工。巴勒斯坦内政部谴责这宗自杀式袭击，誓言要强烈报复。中共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要求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日前，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再次破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满足哈马斯的妄想要求。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礼拜二发布声明说，哈马斯再次拒绝了美国的所有妥协方案。声明列举了被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提出的极端要求，包括坚持立即结束加沙战争，要求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当地，以及继续掌权以便重演10月7号的大屠杀。声明说，哈马斯的立场清楚表明，他对通过谈判达成交易完全不感兴趣，亦证明了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一通过的停火决议所造成的破坏。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称，以色列政府已经通知他在卡塔尔的谈判代表回国，不过内塔尼亚胡的声明没有提及这一点，亦没有说会谈已经停止。当地时间礼拜一， 中国湖南、辽宁、西安、重庆等地相继宣布取消当地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消息称这类交易中心都要逐步关闭。上述四个地区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都发布公告称，将取消各自辖内金交所的业务资质，今后当地都将不会再存在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这四家金融资产交易场所是湖南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辽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西安白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重庆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财新网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这四家金融资产交易所的关闭是开始，各地现有的金融交易所都要逐步关闭，未来将不再有金融资产交易所或者交易中心这类机构了。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金融学者表示，金融资产交易所关闭的主要原因与交易量不足有关，本质上还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已不足以支撑交易活跃性。在英国，美国谴责中共网络间谍活动之际，礼拜二，新西兰政府亦表示，中共当局支持的中国黑客曾经发动恶意网络攻击，入侵了新西兰议会。新西兰已经召见中共大使，对此表达关切，要求中方不得再从事类似行动。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早前表示，已经确定了一个称为 APT40 的中国黑客集团在2021年入侵连接议会网络的电脑系统，而 APT40 隶属于中共国家安全部管辖。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还指出，在上一财政年度入面，在针对新西兰重要国家组织的316宗恶意网络事件中，有 23% 是由国家支持的黑客所为。前一日，美国和英国亦提出指控，指责隶属于中共国家安全部的黑客集团 APT31 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网络间谍活动。据信受害者相当广泛，包括立法者、学者、记者以及包括国防承包商在内的公司。礼拜二，英国高等法院裁定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不能够被立即引渡到美国接受间谍指控。由于维基解密曾经高调公开美国机密军事记录和外交电报，美国检察官正寻求以18项罪名对阿桑奇进行审判，他面临最高175年的监禁。阿桑奇过去5年一直在伦敦监狱入面度过。英国法院曾经在2022年批准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此后阿桑奇一直试图推翻这项决定。他的律师上个月辩称，他应该享有最后一次上诉的机会，称他在美国因政治观点而面临起诉，引渡将是对他言论自由权的攻击。礼拜二，英国高等法院表示，阿桑奇的9项上诉理由中的3项有真正的成功前景。如果要引渡阿桑奇，美国需要在3个星期内提供进一步保证，确保阿桑奇在审判中不会遭受偏见，还应该确保美国公民的阿桑奇将获得与美国公民相同的言论自由保护，并且不会被判处死刑。日前，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星期一在华府会晤，两人讨论了如何扩大半导体生产和供应链多样化的合作。美国为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正努力扩大国内制造业，并促进与可信赖合作伙伴的贸易。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布林肯和裴青山重申了美越关系的优势，回顾自2023年9月拜登访问河内以来，两国关系取得的进展，并讨论了如何在半导体生态系统、供应链多样化上合作。两人还讨论了扩大人权、安全、教育和文化领域合作等问题。随着美中局势持续紧张，很多跨国公司都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了越南。2023年 对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32%， 达到366亿美元。有分析师认为，随着越南日渐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在未来十年内，越南将迎来财富增长的高峰。礼拜二，日本放宽了国防预设出口规定，批准出口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的下一代战斗机。这个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以外的国家达成联合防务装备开发协议。这份最新的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三原则规定，日本可以向第三国出口，英、意、日三国计划在2035年前部署的战斗机，但这些战机不能够出口到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同时，出口战机的目的仅限于与日本签署了防卫装备和技术转让协定的国家。根据二战后放弃战争的宪法原则，日本一直禁止向第三国出口国际共同开发的武器。但在地区和全球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尤其是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日本正采取措施放宽武器出口管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考虑到日本的安全环境，日本有必要放宽武器出口，但他强调日本的和平主义原则不会改变。礼拜二，中共政府宣布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对美国提出诉讼，指责美国进行不公平竞争，理由是美国在对新能源汽车实施补贴的措施中排除了中国产品。美国通胀削减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自今年1月起，美国消费者购买的新能源汽车中，如果含有中国、俄罗斯、北韩或伊朗制造的关键矿物质和其他电池零部件，这样就无法获取政府补贴。礼拜二，中共商务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对其所谓的美国歧视性做法表达强烈反对，并证实北京已经在世贸组织提出诉讼。声明称，美国的做法扭曲了公平竞争，严重扰乱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违反了世贸组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规则。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中国去年出口的汽车中，三分之一是纯电动车。中共政府曾经被指责向电动汽车行业提供大量补贴，冲击欧美市场。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